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一切的罪孽。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第五十一十二篇，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交于灵长。然后我们跳到第六十篇，六十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所把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时大卫作这经诗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我们曾经花过好几个礼拜三看过诗篇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起头不知道主有没有意思要我们继续下去。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明白了，主要我们继续下去。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不只用九月份的礼拜三，我们希望照着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打岔的话，也许我们就这样的继续下去，一直等到我们把诗篇把它读完。一共诗篇一共是150篇。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不需要非常的赶，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这里呢能够顾到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能够解释的清楚一点，叫我们对诗篇呢有一点更深的认识。那我想今天呢，我要请弟兄姊妹稍微忍耐一下，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最近才来，就是说今天因为听说我们有个新的起头，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今天才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让我很大概的把我们所做的，我们怎么交通的，我们大概的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从五十一篇开始交通。我们知道诗篇呢一共是150篇，它分作五卷。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一篇到41篇是第一卷，42篇呢到72篇呢是第二卷，然后73篇呢到106篇是第四卷，107篇到了这个89篇是第三卷，然后90篇呢到106篇是第四卷，107篇到这个最后诗篇150篇是第五卷。那么我们都知道摩西有五经，那么读这个犹太的拉比，就是犹太的先生们，他们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说摩西也有五经，大卫也有五经，因为大卫呢在写诗篇的时候明明的这里给我们五卷。那么这五卷是不是很人为的分法呢？不是，因为你读到这个诗篇第一卷，就是第41篇末了，我们知道是圣经说的阿门阿门，是以阿门阿门来做结束的。然后呢接下去第二卷末了也是阿门阿门，第三卷的末了也是阿门阿门，那么第四卷的末了呢是阿门哈利路亚，然后最后末了这个诗篇第五卷的末了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进步吗？起头是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是头三卷，那么第四卷呢是阿门哈利路亚，然后最后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很自然的诗篇就分作五卷。 那现在呢，我们在这里追求的目的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五卷的诗篇和摩西的五卷有没有一些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摩西五经来解释大卫的五经，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用诗篇来看摩西的五经。那么我们果然证明给弟兄姊妹看，从第一篇到四十一篇，果然诗篇里面四十一篇能够把摩西的第一卷，摩西五经第一卷就是创世纪，把它大概的把它描写出来。所以呢，我们那个已经看过了，我想我们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呢，现在目前呢是在看第二卷，第二卷呢就是从诗篇四十二篇开始，一直到七十二篇。那么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呢，就是第二卷的诗篇。那这一卷的诗篇呢，应该是相当于摩西五经的第二卷，那就是出埃及记。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在诗篇第二卷里面怎么样的的确确把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就是出埃及记，怎样的把它描写出来。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那不过呢，当我们读诗篇第二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四十二篇呢到五十篇是一段很清楚的，然后五十一篇呢到七十二篇是另外的一段。那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四十二篇开始是可拉后裔的诗，然后再加上亚撒的诗，那么这个呢就一直到了五十篇。那么然后从五十一篇开始呢，我们一直到七十二篇，除了最后一篇之外，应该都是大卫的诗。那么甚至于最后一篇七十二篇呢，虽然是所罗门的诗，但是呢懂得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多半是大卫的诗，但是因为大卫年老了，所以是所罗门的笔把它记录下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翻到七十二篇就会很清楚。你看七十二篇呢，这个篇名叫做所罗门的诗，那在这个以前可以说都是大卫的诗。那么等到呢七十二篇所罗门的诗，然后呢到了十九节，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你看见这第二卷就完毕了。然后二十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前面的话应该都是大卫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诗篇七十二篇的是所罗门的诗，但是那个感觉呢还是大卫的感觉。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从五十一篇开始，很明显的是另外一个大段。我们说过，在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三个大的思想，一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第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释放，第三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那我想我们很简单的说，十字架的救赎你记得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怎么样把这个羔羊的血蒙在门框和门楣上，这就指的十字架的救赎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应该死的，就像长子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现在如果我们接受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把那个血抹在我们的门框和门楣上，你看你现在神一看见了他就越过去，神的愤怒就离开了。所以这就是逾越的故事，这叫做神的救赎。但是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只是吃了羔羊的，他们不只抹了羔羊的血，他们不只后来吃了羔羊的肉，而且他们立刻就离开埃及。本来法老王不肯让他们离开的，法老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不能让他们走，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逾越节的故事，因着神击打所有在埃及的所有的长子， 所以那次你看见说法老不能够再把神的百姓扣在为奴之地，所以一夜之间你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得到释放。所以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第二个思想就是十字架的释放。十字架能叫我们胜过所有的罪，十字架不只救赎我们，不只解决了我们的罪恶的问题，十字架也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你记不记得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吃羔羊的肉，吃羔羊的肉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主拯救我们，十字架最少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十字架的救赎，第二方面是十字架的释放，第三方面是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如果看见了这是出埃及记的三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么当我们读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一直读到五十篇，我想我们很清楚那里给我们看见可拉后裔的事。可拉是谁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呢雅各的后裔你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神把他们带从旷野里面带出来，结果呢他们在旷野里面，你记得那个故事。那么后来有一次呢，可拉后裔他可拉一党的人起来背叛，那么我们都知道按照神的定命，可拉的一党应该要灭亡的。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的众子却没有灭亡。按理来说所有那只背叛的都应该下到阴间去，结果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拉的后裔，可拉的众子，就是因着神怜悯的缘故他们就被保存下来了。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他们有一首诗，这一首诗呢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呢，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这个故事明显是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就给我们看，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应该像可拉一样，一党的人都应该下到阴间，都应该下到火湖，我们不过是地狱的材料。但是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神怜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人可以不必灭亡。那因着我们还活着的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里面有一首诗，这首诗呢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当你读到可拉后裔的诗的时候，一面你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一面你也看见十字架的释放。我说过了，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鹿为什么渴慕溪水呢？鹿渴慕溪水有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个鹿被敌人追赶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躲的时候，那如果它看见前面有水的话，它一跳进去，那么那个猎狗啊猎犬再也闻不到鹿的声音，敌人再也闻不到鹿的味道，所以它就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说在可拉后裔的诗，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释放。十字架的确释放我们脱离罪，脱离仇敌的追赶，脱离罪恶的追赶。那么这个就是四十二篇一直四十三、四十四一直到五十篇，你看见这里可拉后裔他们不只经历了十字架的救赎，也经历了十字架的释放，那同时呢更经历了十字架的交通。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再去说它。但是到了五十一篇呢，是另外一个新的起头。为什么呢？我讲很清楚，因为你记不记得当罗马书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用两个人做例子，一个讲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一个讲的大卫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要记得可拉的后裔严格说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按照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应该倒闭在旷野，按理来说他们不可能有一首诗献上。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只要读四十二篇一直到五十篇，你就看见说神还为他自己保留，因着他自己的救恩，他还留下一些人，这些人呢就是可拉后裔的人。 但这些人让我们记得，他们不只经历了十字架的救赎，经历了十字架的释放，也经历了十字架的教程。那这是一面。